你知道，通常当我们谈论医学诊断的时候，人们总是期待一种，怎么说呢，绝对的精确性。
对，就像工程学那样，丁是丁，卯是卯的。
没错，如果你的手臂骨折了，X 光片上会非常清晰地显示出那条锯齿状的白线，医生只需要指着它说，看，就在这里。
是的，一目了然。
对，它是非黑即白的，非常干净利落。
确实，而且这种确定性会让人觉得很安心。毕竟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喜欢那种可以被看见、可以被精确分类的东西。
但是，当你把这种对确定性的渴望带入到关于历史宏大叙事、人类自由意志，还有某种最高意志交汇处的时候，那台 X 光机就突然彻底失灵了。
对。画面马上就变得非常模糊了。
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清晰的骨骼，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那个非常浑浊的因果网络。
没错，这其实也是很多人在面对历史和信仰时最纠结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要为你开启一场深度的文献探索，我们要一起研读克雷戈基纳博士关于罗马书第九至十一章的第十一次讲座实录。
这份资料，怎么说呢？含金量极高。
对，我们要直面人类历史上最烧脑的悖论之一，就是如果一切早已被某种最高意志所设定，那我们每天的自由意志，还有我们做出的选择，到底还有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问题确实能让人大脑直接超载。
哈哈，是的，历史的剧本究竟是谁在书写？
基纳博士的这场讲座所以迷人，其实是因为他不仅仅是在做古代的神学研究。
那他在做什么？
他其实是在解剖人类历史演进的底层逻辑。要理解历史的走向，我们首先得搞清楚导演和演员的关系。
哦，这个比喻好。
在罗马书第九章中，保罗其实抛出了一个非常激烈的关于神的主权的讨论。
说实话啊，读到这部分文本的时候，我感觉上帝就像是一个国际象棋的特级大师，
对，掌控全局。
然后棋盘上的棋子呢，一直傲慢的以为，那个是自己在决定每一步的走向。
这正是基纳博士想要指出的重点。他在这里，举了埃及法老的那个著名例子，
出埃及记里的那个法老。
对，上帝不仅主导了整个出埃及的事件，甚至经文中明确说是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
这就引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逻辑黑洞啊。
你是说公平性的问题吧？
没错，如果上帝在背后操控了一切，连法老的心都是他弄刚硬的，那为什么最后还要指责法老的罪呢？
对，听起来很不合理。
这就像一个设定好的程序出了错，你却跑去惩罚那行代码一样，这不公平啊，这不是我的错呀。
这个质疑非常自然。其实几千年来，每一个读到这里的人大概都会问一模一样的问题。
那基纳博士是怎么回应的？
他在这里对文本细节的挖掘非常巧妙。他提醒我们得回到出埃及记的原始语境中去看。
嗯哼，怎么看？
你仔细想一下，上帝真的需要和法老周旋那么久吗？
以他的能力好像确实不需要。
对吧？上帝其实是手下留情了。他本可以在降下第一场灾难的时候就直接把法老从地球上抹去，
但他没有这么做。
是的，经文里说上帝特意将法老兴起，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在全地彰显他的全能和荣耀。
哇，所以法老的顽固其实是为上帝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展示舞台。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他变成了一个向全世界宣告绝对主权的反面教材。
精确的说就是这样的。这其实不仅关乎法老个人的命运，更关乎一个更宏大的历史目的，
也就是让当时所有的民族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掌局者。
对，基纳博士还提到了一个充满黑色幽默的历史细节，同样是为了确立这种绝对的主权。
哦，是什么细节？
是旧约里非利士人抢走以色列约柜的那个故事。
啊，那个故事。
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陷入了一种迷信，他们把约柜当成了一种魔法护身符，
或者像个无限容量的魔法电池，哈哈。
对对对，他们以为只要把约柜抬上战场，上帝就逼迫要帮他们打赢这场仗。
结果呢？
以色列人惨败，约柜反而被非利士人当作战利品给抢走了。
是的，非利士人兴高采烈地把约柜抬进了他们自己的神庙，直接放在了他们的主神达衮神像的面前。在当时的观念里，这其实就意味着非利士的神击败了以色列的神，对吧？
没错，但接下来的事情非常有戏剧性。 第一天早上，菲利士人发现打滚神像在约柜前脸朝下摔倒了。
他们估计以为是地震或者什么意外。
对，所以他们又把它扶了起来。但是第二天，神像不仅再次脸朝下摔倒，他的头和双手都被整齐的切断了。
天哪！
就直接放在神庙的门槛上。
顺便说一句，这在古代战争中恰恰是战败俘虏被羞辱的标志啊。
一点没错。不仅如此，紧接着那个城市的非利士人就开始爆发严重的肿瘤瘟疫。
也就是说，上帝根本没有使用以色列的军队来保护自己的名声。
对，他通过这种极其戏剧化甚至带有强烈嘲讽意味的方式直接给非利士人上了一课。
这个故事的画面感实在是太强了。但是那个，我们把视角再拉回那个核心的悖论。
好，
如果上帝的控制力真的如此绝对，连强大的法老和一帮的神明都只是他剧本里的道具，那人类的责任感该安放在哪里呢？普通人的苦难又算什么呢？
为了回应这个终极疑问，保罗其实借用了旧约以赛亚书里的一个著名比喻，陶匠与泥土。
哦，对，泥土不能对造他的陶匠说，你为什么把我捏成这个形状？
没错。基纳博士解释说，上帝之所以容忍历史在充满冲突的轨道上演进，甚至长期容忍那些不断反抗他的器皿，
也就是所谓的愤怒的器皿，
对，容忍世间巨大的苦难，是因为他在为一个最终完美的救赎计划争取时间。
他需要通过这些反差，向那些蒙怜悯的器皿闪现出何谓真正的恩典。
完全正确。
但如果上帝真的是这位拥有绝对主权的陶匠，那他接下来做的事情简直是彻底颠覆了当时所有人的认知啊。
是的，因为既然他有权决定怎么捏泥土，他决定把一种全新的泥土放进窑里。
几千年来，以色列人一直认为自己拥有这种尊贵器皿的独家专利嘛。
对，但保罗却指出，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其实从一开始就在这个庞大的设计图纸里。
基纳博士在这里提到了先知何西阿的故事，老实说，那绝对是我听过最苦观的明命方式。
确实，那是一个极具心理冲击力的历史细节。先知何西阿奉上帝的命令，给自己的两个孩子取了极其沉重的名字。
我记得一个叫罗阿米，意思是非我之民。
对。
另一个叫罗路哈马，意思是不蒙怜悯。
是的。
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何西阿每天在村子里大声喊自己的孩子，喂，非我之民，不蒙怜悯，回来吃晚饭了。
哈哈，那画面确实挺诡异的。
这不仅仅是对孩子的心理折磨，周围的邻居肯定觉得这个先知彻彻底底的疯了。
对，这种刺耳的名字每天都在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背叛已经失去了作为上帝子民的特权。
但这其实是上帝埋下的一个史诗级的伏笔吧。
没错，何西阿书紧接着就预言了，这种拒绝其实是暂时的，上帝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成一个伟大的反转。
怎么个反转法？
就是在未来的某一天，那些被称为非我之民和不蒙怜悯的人将再次被称为永生神的儿子和蒙怜悯的。
哇，保罗在罗马书里极其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预言。
对，保罗说这个预言指的不仅仅是复兴的以色列人，它还包括了原本就不属于上帝的外邦人。
恩典的边界在这一靠突然被无限拉宽了。
是的。
但是等一下，我在这里必须得提出一个从现代逻辑视角出发的尖锐质疑。
你说。
保罗在论证这一点的时候，他把何西阿书里关于复兴的经文和以赛亚书里关于以色列人多如海边之沙的经文硬生生地拼接在了一起。
对，把两段旧约经文连接起来了。
就因为这两段话里碰巧都出现了相似的词汇，如果在今天的学术界，你把不同时代完全不同语境的半话硬凑在一起，
肯定会骂死。哈哈。
对啊，这在现代难道不叫断章取义，或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而强行摘抄吗？这绝对算学术不端了吧。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但也非常现代的视角。但金纳博士提醒我们，不能用21世纪现代学术论文的引用规范去套用1世纪犹太拉比的释经逻辑。
那他们当时是什么逻辑？
基纳博士详细解释了当时的一种解经传统， 叫做 Gezera Shava， 我们可以翻译为介词解经。
这个介词解经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
对于一世纪的犹太学者和他们的听众来说，整本旧约根本不是分割开的书卷。
那是什么？
它是一个高度互联的网络。当两段不同的经文出现相同的关键词或短语时，拉比们认为这绝对不是巧合，
而是某种神圣的超链接。
对对对，就是超链接。通过把这两段经文并列在一起，他们不仅是在引用字面意思，更是要把两段经文背后的整个神学背景融合在一起，
从而碰撞出新的意义。
没错，这在当时不仅是完全合法的，而且是一种展现对经典烂熟于心、能够融会贯通的高超说理技巧。
哦，我大概明白了，这有点像现代的顶级说唱歌手。
怎么说？
就是在一个新的段落里巧妙地采用和致敬了两首完全不同年代的老歌。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对，外行听起来可能觉得只是旋律相似，但懂行的听众一听到那个采样，脑子里立刻就能联想到两首老歌背后的整个文化语境，
然后在脑海里产生化学反应。
是的，保罗是在用当时受众最叹服的方式构建他的论证。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保罗其实不是在胡乱拼凑，他是在精准地激活听众大脑里的神学超链接。
好，那既然现在这张派对的邀请函不仅发给了原来的子民，还发给了全世界的外邦人，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最核心的现实问题。
是的，入场券的问题。
对，这些人到底是靠什么拿到这份恩典入场券的？基纳博士在这里花了大量篇幅对比行为主义和内在信心，
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人类最容易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试图用自己的努力去购买恩典，
觉得恩典是可以明码标价赚来的。
对，基纳博士提到了死海古卷背后的库姆兰社团，把它作为反面教材的警示。
这个社团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个社团的人当年离开了耶路撒冷，隐居在沙漠里，对自己有着极其严苛的律法要求，表面上看非常圣洁，非常谦卑。
但结果呢？
但你猜怎么着？他们在文献中骄傲地把自己称为光明之子，却把社团外其他的以色列同胞称为比列的社区。比列就是撒旦的意思。
哇，这种表面谦卑背后的极度傲慢，往往就是过度律法主义的副产品。
没错。
当你认定自己是通过严守规则，靠自己的极度自律赚取了神的认可时，你必然会看不起那些没做到的人。
因为你觉得这是一场交易，而你觉得你自己付了全款。
完全正确，保罗要击碎的就是这种可怕的交易心态。
是的，为了解释这种不需要赚取的恩典，保罗引用了《生命记》里的一句话：谁能升到天上，谁能下到阴间？
这句话原本是什么意思？
在原意里，这是说上帝的律法并不遥远，不需要你上天入地去苦苦寻找。
那保罗是怎么解读的？
保罗将其巧妙地对应为耶稣的降世，也就是下到阴间，与复活，也就是升到天上。
意思就是，最艰难的工作，基督已经替你做完了，你只需要接受。
对，然后保罗给出了那个极其著名的结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能得救。
嗯，但我又要稍微抬个杠了。
哈哈哈，来吧。
如果在当时的文化里，人们把口里承认这句话当成死规定，那那些天生聋哑、生理上根本无法发声的人怎么办？
嗯，这确实是个问题。
他们是不是因为一个物理缺陷就被永远排除在恩典之外了？
这是一个非常实在接地气的逻辑挑战。基纳博士特别澄清了这种死板的字面主义误区。
怎么澄清的？
保罗在这里提到口绝不是在设立一个关于声带振动的物理门槛。
那他为什么要刻意强调口？
他之所以说口，是为了精准呼应刚才提到的旧约《生命记》的经文结构。那里说，话语离你很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
哦，所以这里的和亲其实是表达和内在的降服。
完全正确。对于聋哑人来说，手语、书写或者任何其他的表达方式，在神学意义上完全等同于口。重点在于一个人内心的信仰状态，
而不是机械的物理发声动作。否则的话，得救就又变成了一门必须精准念出某句咒语的技术活了。
对， 那样的话就又掉回到行为主义的陷阱里去了。
确实如此。
说到关于呼求信仰的宣告，吉娜博士分享了他年轻时一段非常生动的亲身经历。
哦，什么经历？
这段经历完美地展示了保罗在这部分的逻辑。博士有一次熬夜探讨圣经，第二天早上为了去教堂，他步行了整整8英里。
8英里呀，那可是10几公里呀，走完估计累瘫了。
对，当时他极度疲惫，大脑几乎处于停机状态。结果就在他最虚弱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对耶和华见证人。
天哪，在走完8英里之后遇到来辩论的人，这绝对是对体力和脑力的双重考验。
是的，对方试图用罗马书10章13节来和他辩论。这节经文原本是引用自旧约约珥书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这句经文听起来很正常啊，对方的逻辑是什么？
对方的逻辑是，你看，旧约里的这个主指的是耶和华，所以保罗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呼求耶和华而不是耶稣。
哎，这个听起来真的挺有迷惑性的。基纳博士在极度疲惫下是怎么回应的？
他当时只能在心里默默祈求智慧，然后他敏锐地抓住了对方在上下文里的一个致命漏洞。
什么漏洞？
他指出，就在这段经文的前几句，保罗刚刚明确写了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哦，所以保罗的意图恰恰相反。
没错，保罗是有意将旧约中专门指向耶和华的神圣经文直接应用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一招反杀太精彩了。
是啊，基纳博士直接对他们说，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具有等同于神的主权，那你其实并没有真正在呼求主名。
这个反向逻辑太漂亮了，他直接用对方赖以生存的旧约经文证明了对方完全剥离了保罗的上下文。
不仅是一个辩论技巧，这其实更点透了保罗把外邦人纳入恩典的核心前提，
就是对基督的认同。
对，
但是当这群原本不在计划内的外邦人真的获得了恩典，真的成为了主角之后，一个新的危机就出现了。
是的，这就带我们进入了罗马书第11章，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沉痛的教训之一。
要理解外邦人的这个危机，我们得先看看以色列人的处境吧。
没错，基纳博士在这里提到了渔民的概念。
渔民，剩余的鱼。
对，他用先知以利亚的经历来做了一个类比。
以利亚怎么了？
以利亚在对抗异教势力最绝望的时候，曾经陷入了一种算是被迫怀妄想吧。
他向上帝抱怨什么了？
他抱怨说，大家都背叛了，全天下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忠诚，他们现在还要杀我。
哈哈，结果上帝给了他一个非常清醒的回答，是吧？
上帝说，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上帝的意思其实是，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你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孤独。
上帝总会保留一小群忠实的渔民。
对，正是这群渔民构成了后来数目的根基。保罗在这里使用了一个极其著名的接枝的比喻。
哦，橄榄树的那个比喻。
是的，他把整个以色列传统的救赎历史比作一棵加栽的橄榄树，而外邦人则是野生的橄榄枝。
所以外邦人是被上帝以一种违背自然规律的方式强行接到了这棵古老的树根上。
对，在这个比喻中，保罗发出了一声极其严厉的警告。
什么警告？
警告那些野外枝子绝对不可以像原本的枝条，也就是那些暂时被折下来的犹太人夸口傲慢。
这个比喻让我想到了现代社会里一种很常见的社交灾难。
比如呢？
这就好比你作为一个朋友的加一，也就是 plus one， 被意外邀请去参加一场你本没有资格进入的豪宅派对。
撑进去的。
结果你不仅心安理得进了门，吃着主人的饭，你还转头把豪宅原本的主人给锁在了门外。
鸠占鹊巢啊，这是。
是啊，你甚至站在阳台上嘲笑他们说，看，我现在才是这里的主人。
哇，这
已经不仅仅是无理了，这从根本上违背了你当初能被邀请进来的逻辑啊，也是对邀请你的主人的背叛。
你这个加一的比喻非常精准。
更可怕的是，那个加一后来甚至开始宣称，这座豪宅本来就是他自己建的。
太狂妄了。
可悲的是，人类历史恰恰上演了你描述的这一幕。
确实如此。
金丹博士极其严肃地指出，后世的教会由于没有听从保罗在这个比喻中的警告，滋生了极其可怕的反犹太主义。
我们回顾这些文献中的历史事实，不是为了带入什么现代的政治立场，
绝对不是，
而是为了看清这种神学上的傲慢 到底会导致怎样的人性扭曲。
作为历史记录来看，这种扭曲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在中世纪的宗教察唤所时期，犹太人受到了系统性的残酷对待。
有多残酷？
历史记录中有这样的细节，当犹太人被迫接受洗礼时，有些人会被直接按在水里淹死。
淹死？在洗礼的时候？
对，执行者那种荒谬的逻辑是，为了防止他们日后反悔而失去救人，不如在受洗的瞬间直接杀了他们。
天哪，这简直是疯了。
到了近代，纳粹更是将这种傲慢推向了极致。
纳粹甚至试图在信仰层面进行彻底的篡改，对吧？
是的，文件中提到，纳粹的高层试图完全去犹太化基督教，以此来控制国家教会。
他们是怎么做的？
他们不仅赶走了犹太裔的基督徒，甚至炮制出了一套极其荒谬的理论，声称耶稣根本不是犹太人。
那他们说耶稣是什么人？
他们说耶稣是外邦人，是雅利安人。他们试图强行剥离基督教几千年的犹太根基。
基纳博士强调，这些令人窒息的历史悲剧，其思想根源正是野橄榄枝忘记了自己只是被接上去的。
没错，他们忘记了真正拖得他们的是树根，而不是他们自己。
这种狂妄不仅导致了历史的血腥，也彻底扭曲了恩典的本质。
是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原来的子民暂时迷失了方向，而新加入了外邦人又容易变得如此狂妄自大，这出看似失控的历史大戏，上帝打算如何收场？
这正是基纳博士解读第十一章结尾是最精彩的部分。
终极蓝图要揭晓了。
对，上帝的终极蓝图里使用了一个极其巧妙的心理战术。
心理战术？
就是激将法。
哈哈，上帝也用激将法？
没错。保罗解释说，上帝借着将恩典赐给外邦人来激发以色列人的嫉妒，或者说热心。
怎么个激发法？
当犹太人看到成千上万原本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开始敬拜以色列的上帝，甚至享受到本属于以色列的属灵丰盛时，
他们心里会不平衡。
对，他们会被激发出一种神圣的嫉妒，从而重新反思并回归。经文说，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也就是福音完成全球性的传播时，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这里的全家是指每一个人吗？
基纳博士补充了当时的拉比文献，比如米舒纳的背景，指出这里的全家指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群体，而非指代绝对的每一个个体。懂了。但是这简直就是在利用我们最熟悉的人性规律来推动宇宙级的救赎啊。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真的，这就好像心理学上的逆反效应，或者说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日常互动。
哦，怎么比喻？
当一个孩子把一个玩具扔在角落，几个月都不想玩的时候，
哪怕沾满了灰，
对，只要另一个孩子走过去拿起它，并且玩得超级开心，第一个孩子立刻就会觉得，喂，那是我的。
哈哈，绝对的。
然后他就会重新爆发出对那个玩具的渴望。上帝竟然在利用这种我们完全能理解的人性规律，把人类的拒绝转化为最终接纳的动力。
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个不可思议的精妙设计，保罗在第十一章的结尾完全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爆发出了一段宏大的颂赞。
这一切真的是太奇妙了。
杰内博士形容这种感觉就像是看着上帝在拼一幅巨大无比的拼图，
一幅横跨几千年的拼图。
对，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犹太人暂时的拒绝，外邦人一度的狂妄自大，所有这些人类的软弱、悖逆和混乱，
最终都没有逃脱陶匠的手。
上帝那深不可测的智慧将所有的反叛都编织进了他的计划，最终统统沦为彰显他公义与完美怜悯的垫脚石。
好的，那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这场跨越时空的思想旅程。
信息量确实很大。
我们从法老那刚硬的心和那尊无头的打滚神像开始，看到了上帝对历史无可辩驳的绝对主权。
然后我们看到了先知何西阿。
是的，看着他给孩子取下残酷的名字，见证了恩典边界令人不可思议的扩展。
我们也探讨了聋哑人的信仰宣告，驳斥了那种试图用行为换取救恩的傲慢。
最后我们看到了野橄榄树的隐喻，直面了人类历史上因为傲慢而造成的惨痛教训。
所有这一切都在向我们揭示一个宏大的底层逻辑。
无论历史的表象看起来多么混乱破碎，甚至充满了人类的恶意，
其核心的运作逻辑依然是上帝的主权和无法测度的恩典。
人类的一切狂妄最终都会被纳入那个更高智慧的矫正之中。当你正在收听的你在日常生活中感到信息过载，或者对今天世界上发生的各种冲突混乱感到焦虑时，不妨回想一下这个精妙拼图的视角。
确实，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局部。
你所看到的每一处无法理解的混乱，可能都只是宏大画卷的一角。在此，我想留给你一个值得在今晚安静时去思考的悬念。如果整个人类历史真的是一张由最高智慧编织的巨大挂毯，从正面看，它无疑是一幅令人惊叹的宏大杰作，一切都在完美的计划中，
严丝合缝。
但如果从背面看，那里肯定是充满了密密麻麻错综复杂的线头。你每天早晨醒来，利用你真实的自由意志做出的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微小选择，究竟是如何恰好成为这幅巨作中不可或缺的一根丝线的？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问题。
在历史的终局揭晓之前，你的下一个选择又在编织着什么？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索，期待我们下次再一起推开新的思想大门。再见。
再见。